起来祷告。来，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使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圣殿，一起经历到你的同在。主，我们有一个礼拜的侍奉，主，我们都交托在你手中。主，我们最重要的是跟你连接在一起，因为我们好处、我们的祝福、我们的恩典、恩高、荣耀都不在你以外。主，帮助我们都能够像好的枝子，跟你连接得更紧密。我们跟你连接，我们就多多的结果子，很自然结果子。我们再次欢迎圣灵，今天早上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圣灵，我们依靠你，我们需要你，我们随时随在都需要你的帮助。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也带领整个教会走在你的心意当中，能够荣耀神的名字。谢谢主，把71篇交托在你手中，愿神透过这一篇对我们说话。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来到这个诗篇71篇了。那诗篇71篇，你发现到跟69篇、70篇是好像挂在一起的，它都是求告的诗篇。那这个虽然71篇没有写出作者是谁，但是看他的这样作者的写法哈，跟大卫是很相似的。那70篇讲到纪念诗。大卫呢，他写下了纪念诗，让我们再三的去纪念，你要记起来，要回忆的意思。到了70篇呢，好像他求告篇又出现了一次，那也让我们看见大卫呢，他成败主要原因就在这个关键，他学会懂得依靠上帝。所以大卫在年老哦，这篇是年老的时候写下了他的精华。所以了解说，原来他得胜，他有挫败过，他也失败过，他也有一些痛苦难过，甚至逼迫苦难都有过。他写下一生里面的最棒的这一篇呢，就是70篇，他写下非常的感动。就像摩西写下了90篇，他是年老写的精华，所以从70篇也看得到。所以你看到年老发白啊，这个诗歌的出现，就大卫呢，他在他人生当中的结晶，他的智慧的结晶，依靠神的结晶，他这样的写下来了。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分了几个段落，他焦点在怎么样来依靠神，怎么依靠神，这样的一个焦点在里面。好，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四节是第一段，预备，请。
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就把我侧耳听我，拯救我，求你做我常住的磐石，你已经命定要救我，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脱离不利和残暴之人的手。
好，这边第一个一样，他说耶和华 my Lord， 他讲到说神啊神啊，我投靠你，把它圈起来，投靠，这个就整个焦点。神啊，我要投靠你，这个投靠就是很学会把自己呢交给神的意思。求你叫我不要永不羞愧啊。第二节第三节我就看到到了第四节，求这个字都出现，每一节都出现，所以他求告呢投靠跟求告是挂在一起的。我们若跟神要有很好的依靠的心，需要学会祷告。祷告呢是最基本的功夫这边讲到什么呢？我投靠你，叫我永不羞愧，我要投靠你，那求你怎么样呢？求你凭着公义搭救我，救拔我，然后呢，然后我要宣告你是我的常住的磐石，你已经命定要救我，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好，再来呢，再讲到说，求你来救我脱离恶人的手和这些不义残暴人的手。你看到大卫的祷告总是对焦于上帝，他对焦于上帝的救赎呢很重要，他的救赎已经宣告出公义，宣告他是公义的神，因为公义呢会带来什么？带来审判，这个就是上帝的本性。所以我们知道，有没有遇到挫折，遇到难处，遇到一些不平的事，或者被人家逼迫啦、困难的时候，请记得到最后都会有审判。我曾经也问过一些人，我说你半年当中你听过讲到有关于审判的多不多？他说很少，非常少，半年以内很少讲。那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啊！为什么呢？因为讲台不再讲公义了，都在讲什么？怎么样成功啊？怎么样兴盛啊？怎么样更加的发达发旺啊？这没有错，但记得。人只是追求这个，很容易就偏离了主要了，因为神会审判，神会审判，不管你是信耶稣不信耶稣，到最后都要接受审判，有白色大宝，最后基督的台前都会审判。所以大卫你看到年老的时候，他要对焦为上帝的公义，上帝是审判的主，所以我们做什么为人处事，有一天都要面对审判，我们讲做交账， 要交战。所以大卫你看到他遇到这些仇敌，遇到被追杀，遇到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他对焦于神，神啊神啊，求你救我，凭你的公义来搭救我，因为你是有审判的权柄，你是最高的审判者，你的公义呢让我能够胜过这些不平不义的事。如果没有公义，大概我们的心呢都会两极端，一个就是胡作非为了，反正不公不义嘛，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自卑自怜嘛，哇这是命嘛，反正命就是这样子啊，修 camp 这样，反正到最后就再去轮回嘛，这个就是人的一个看法在当中。但是基督徒请记得，上帝是公义的神，他必定会审判。所以你看到他讲到说，永不叫我羞愧，求你凭你的公义来搭救我，侧耳听我的祷告，我要常做求你做我常住的磐石那个常住的磐石英文叫 refuge， 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的避难所了，他就是我的避难所。神啊，让我能够胜过各样的灾难，只要透过你的救赎，你就是我的公义，你就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的岩石，你也是我的山寨。山寨就是堡垒的意思。好，你看到吗？大卫总是求告的时候会把上帝的属性宣告出来，这样的属性很重要。我们祷告对焦于神，除了呼喊主啊主啊，要知道我们的主是审判的主，是公义的主。好，这样子的祷告呢，你心就会稳定下来，他也是我的磐石，不会动摇的。只要对焦于他，求告于他，我的祷告呢就越祷告越有信心，不管仇敌有多少，灾难苦难痛苦有多少，我们就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段了，我们看到第五节到第八节，除了懂得求告神，他是公义的神，他是一个我们的磐石，我们的山寨之外，好，接下来第二步的祷告，我们看到第五节到第八节，预备，请。
主耶和华，你是我所盼望的，从我年幼你是我所倚靠的，我从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许多人以我为怪，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你的赞美你的荣耀终日必满了我的口。
好，这边你的第二句话的祷告，主耶和华啊，你是我所盼望的。好，盼望把它画起来，第一个焦点讲到说神你是公义，第二段讲到说你是我所什么盼望的。我们祷告我们的信靠，主要的是因为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祷告一定要充满盼望，不要祷告只是对空气说话，到最后就抱怨连连。 No， 祷告的目的是因为神会为我们伸冤，祷告的目的是神会给我们盼望，因为神给我们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以幕后有什么？有盼望。神要我们将来是充满盼望的上帝，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要祷告对焦于神是给人盼望的神。第一个是伸冤有审判，他是公义的神。第二段讲到说神你是我的什么盼望，盼望非常重要，如今长存有信有望有爱，这个是神的很重要的一个属性在里面。好，大卫懂得这个，他在年老的时候他写下来，主耶和华你是我所盼望的，我一辈子都盼望。好，那怎么说呢？他说从我年幼就是你就是我所依靠的，从年幼画起来。原来呢，大卫呢在年幼的时候就学会了神是我的盼望，应用在我们现在这样，我们要带孩子早早跟这盼望的主连接在一起，越早越好，像撒母耳一样很早就在了神的殿，他是我们整个国家的主，是我们一辈子的主，这是很早很早他的妈妈就做这个决定了。所以我们当家长的一定要把孩子越早越好把他带到什么盼望的主面前，每个礼拜一定要带来，使他从小就跟神连接，无论遇到什么他总我神是我的盼望，他长大都不会离开神，因为这个就是神所盼望的。刚听到瑞金哥讲那个是邪灵的工作了，是很肯定是邪灵的工作，还要人家在旁边把你拉起来。你看从小如果没有主的话可能大概回去了，有主的话神就会做奇妙的工作，会拯救。好，所以我鼓励大家，我们一定要做什么？做幼儿这个教育的工作，特别是在信仰这方面的工作一定要做。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求神帮助我们的教会能够做这个很基本的工作，从小就带孩子来到神的面前，使他们跟盼望的主连接在一起， 到老都不会偏离。我们也祷告求神祝福各样的教各个教会都能够做这个教育的工作，从年六的时候就让他们知道他们要投靠的是谁，是耶和华。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他不仅讲到年幼，他讲到更前面了。他说我从出母胎就被你扶持，把他出母胎画起来。大卫呢，他很会祷告，然后祷告的时候他一直追到他的生命，在妈妈的肚子里面上帝就眷顾了，上帝就扶持了。原来呢，还没成型之前上帝就看到你我了，这个就是很大的安慰。他学会依靠，原来依靠呢不仅是在出生之后，连在肚子里面你看上帝就托住了他呢，就学会来依靠神。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胎教了，这个、叫胎教。弟兄姐妹，我们有孩子还没生出来，爸爸妈妈要常常祝福啊。那孩子就看得到，感受到爸爸妈妈的依靠，他在母腹当中也学会依靠神啊。如果这妈妈常常紧张啊、害怕啊、担忧，他也不会依靠啊。所以出来孩子是很紧张的。如果这孩子呢，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学会依靠神，那不得了啊！出来是很安稳，很好养啊，放旁边也可以养啊，躺在地上也很好睡，都 OK 了，没问题的。为什么？是胎教。这个就是很直接的，你注意看一下那些孩子，叉叉丢了不安的，大概都跟妈妈有关系，特别是在母腹的当时期。所以我们有一些书是蛮不错的，我要为什么胎儿来祷告。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呢，你要送给他这方的祷告，他要安稳啊，妈妈安稳，孩子又安稳，妈妈学会依靠，胎儿就容易依靠。所以你看大卫的妈妈，我想他有胎教的，他懂得依靠神。所以他说他我出母胎的时候就被你扶持，是我在母腹是你，我必常常什么赞美你。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好像是血脉相传一样，有什么上一代下一代就不一样了，会跟着走。所以我们不管是不是第一代或是好几代的，我们从现在开始都懂得这个叫做上帝的祝福，要学习，要带领，让我们孩子呢都能够来敬畏神。好，接下来好，这边讲到第三节很特别，他说什么呢？许多人以我什么为怪，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许多人以我为怪，为什么以大卫为怪呢？为什么以诗篇的作者为怪呢？我想大卫呢，曾经也被人家追杀过嘛，也装疯卖傻过嘛，对不对？人家都觉得他怪怪的，怎么变成 K 笑了啊？其实不是，大卫呢，他懂得敬畏神，神给他智慧，后来他就脱离了这些瑕疵嘛。OK， 那用在我们现在呢，也是一样。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逼迫的时候，遇到灾难的时候，大概人之常情都会什么？会求救。再来呢，救不住了，就开始抱怨了，是不是？抱怨这抱怨那个嘛。像你看到我们国家的问题很多，大概都是抱怨多了，很少什么积极的，很少。弟兄姐妹，我们要效法大卫这样子。大卫为什么呢？因为他遇到的困难啊，遇到的这些痛苦的事，遇到被追杀，他的行为真的很怪异。怎么怪呢？你看到这边说，我必常常赞美你，你是我坚固的什么避难所。他的怪是因为他懂得在过这个什么，在困难的当中更加不一样，他会来赞美神，他会夸口，他会歌颂。奇怪，应该抱怨嘛，怎么会歌颂呢？怎么会感恩呢？这个都很怪的。但是大卫就这样决定，他在他面前哇敲锣打鼓歌颂神。想到这我就想到说旭妈妈有吗？他们看那部片的时候觉得这个人很怪，对不对？很怪嘛，觉得好好的家不去嘛，跑到人家别的去顾别人老人家去了。所以儿女呢就都很怪很怪，村子里面也觉得很怪，然后三更半夜就起来什么敲锣打鼓啊，敲那个什么，敲那个自己的锅盖啊，铿铿锵锵这样子啊。我相信旁边的邻舍就觉得这个是跑了一个怪人了。可是你知道吗？他却是不认识主的人。他过去真的很怪，因为他是 K 笑，对不对 ？OK， 后来呢，上帝救他嘛，救完之后他紧紧抓住神，然后呢，神就引导他在年老的时候这样子的，有这样的特别的爱心哦。我想哦，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跟不信主的人都觉得我们怪怪的。你一信主就觉得你很怪了，对不对？你的态度啦，你的看法，你的想法都跟人家不一样，特别是家人都觉得你很怪，可能都不谅解。没关系，不是你很怪，大卫早就很怪了，不是你这一代很早就很多很怪的。但是记得这个怪是因为跟他不一样才觉得很怪了， 但是我们记得我们神是我们的神。他说许多人以我为怪，但是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那个怪是以我为怪物的意思，那大卫也曾经被人家看为怪物。好，但是我们要知道，原来大卫在讲的是我从小就来选择依靠，选择神是我的盼望。好，你看到大卫到底他做什么事让大家觉得很怪。好，第八节他说，你的赞美你的荣耀终日必满了我的什么口。原来大卫呢，在遇到苦难的时候，被追杀的时候，整天嘴巴在干嘛？赞美。在干嘛？在发出神的荣耀。看这个吗？他整天都在赞美，一直赞美，一直赞美，赞美。这真的很怪。生病的时候应该什么？抱怨吗？可是他赞美，赞美，赞美。被人家追杀还赞美，被人家丢石头还赞美，被人家误会还赞美，儿子呢背叛还赞美，这不是很怪吗？这还又是什么？是大卫整天都很怪，但是他知道这是他跟神的关系，他知道这个是唯一的出路。他赞美神，而且终日都满了他的口。他决定他整天都在赞美神，整天都在发出神的荣耀，因为他里面有一个不同不同的态度，他有不同不同的看法，因为他是属神国的人，他做的工作跟地上的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看到第五节到第八节讲到他的依靠，为什么呢？因为懂得上帝是一个公义的神，并且他懂得赞美神，他的依靠更具体了。除了求告，现在变成赞美了。接下来更精彩，我们看到第九节到十三节，大卫一步步在引导我们大家什么叫真正依靠人。除了到了第八节之外，还有更深的，我们看到来第九到第十三，也请
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我的仇敌议论我，那些窥探要害我命的彼此商议说，神已经离弃他，我们追赶他，捉拿他吧，因为没有人搭救。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啊，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与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愿那谋害我的受辱蒙羞。
好，大卫没有否认这些追杀，大卫没有否认这些苦难，大卫没有否认这些痛苦，大卫真实在神面前有求告，有赞美。接下来呢，他形容他处境，这很重要。我们常常会犹豫，就是把它 abriki 要讲出来，跟神讲出你的处境，这会得医治哦，这会得医治，因为神是会倾听的。倾听当中有医治，我们常常读了这句话嘛，倾听当中有医治，神乐意听我们真实的光景。大卫把他跟神这样的光景讲出来之外呢，他也把讲出他跟仇敌这样子的打他打压他的情况都讲出来。好，刚刚讲过他出母胎嘛，现在呢我年老的时候，把他起来，我年老。所以这一篇呢，对大卫来讲呢，是从年幼一直到年老，他的一生当中跟神的过程的精华。他说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什么丢弃我，这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的祷告啊！我现在就中壮年了，常常祷告主啊，让我有能够善终啊，很重要，不要有善始啊，要善什么？善终。你看他从幼到老，他其中可能有跌倒过，有犯错过，站起来继续往前走。那大卫的祷告是说，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人会丢弃我，但是求主不要丢弃我。再来他形容他自己的体力，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什么离弃我。人老就是有这样的情况，很担心我什么不如从前了，我体力不像以前了，带兵去打仗了，现在不能了，眼见昏花了，怎么办？这种祷告是对的。我年老的时候求神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不要不管我撇下我，求你继续与我同在。好，这是大卫真实谦卑的祷告。另外呢，他说我的仇敌议论我，那些窥探我要害我命的彼此商议。所以大卫你看到他也听得到什么仇敌的声音，他知道仇敌的诡计。大卫呢有时候会祷告，神会启示他的大概仇敌在议论什么，在密室谈什么，他都听得到。神就告诉他你要避开这个避开那个，所以总是可以躲开这些灾难，因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祷告祷告再祷告的，终究你会听到神的声音。只要你喜欢祷告，神会告诉你很多的事，这些事包括仇敌要弄什么诡计，他都会显示给你。 这是很重要的，特别是我们当一个跟随主的人，还有传道同工，要懂得这个是窍，要祷告，神就知道这些会启示大家。你看到他说，听到神说，仇敌说什么呢？神已经离弃他了，我们追赶他吧，捉拿他吧，因为没有人什么搭救他。连这个他都听得到哦，代表什么？他跟神什么很亲密啊？仇敌要搞怪，他都很清楚啊。这个就是启示。我们服事主更需要启示，因为恶者常常吞吃啊，红椒他也在吞吃客群，吞吃人。我们要知道这是恶者的诡计。我们要谦卑，常常祷告啊，聆听神的声音。神就告诉我们啊，发生什么事了，要避开，要闪躲，不要陷到那个陷阱当中。因为神乐意启示，所以大卫你看他听得到。听得到恶者到底要有什么诡计，他知道恶者上意要怎么追杀他了。我这个就是他懂得躲掉的一个原因之一。好，接下来你看他就祷告，知道之后，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啊，求你速速的帮助我。好，所以我们看到速速帮助我，刚我们七十篇也读过，原来这个是大卫的，虽然没有写下大卫作者是谁，但是看了作啊，这个诉说的方式应该是大卫。你看他祷告是速速，就是快快的帮助我。好，他许愿哦，愿那以我生啊性命为敌，就是攻击我的意思。为敌是攻击我的仇敌啊，羞愧被灭，就是失败被消灭的意思。愿那谋害我的受辱蒙羞，愿那个要伤害我追杀我的受辱蒙羞。他立刻就祷告，他知道恶者的诡计，他求神来出兵，求神来出手，来打击这些恶者，打击这些魔鬼。你看他的祷告那何等的真实，而且他的祷告是有启示性的祷告啊，神知道这些事就告诉他了，那就避开这些事。好，所以你看到，你看第一段讲到他求告，第二段呢他懂得依靠，懂得神是我的盼望，到了第三段启示就下来了。我们的祷告也是如此，我们要祷告到神的启示，这个是很重要的祷告。为什么要长久要等候？因为神乐意对我们说话，以致我们这危险就避开，不要祷告完第一段就走人了，神都要讲都不见人了，继续祷告下去，一直到什么神的启示下来，你就哇知道了。你看那祷告就更具体了，他祷告就一节而已，神啊，求你不要离开我，你速速来救我，因为我需要你的拯救。他的具体的祷告，神就帮助了他。好，接下来你看到吗？第十四节哦，这是今天的焦点的经文呢、哦。十四节，一起来读来。
我却要常常盼望，并要越发赞美你。
好，继续读、哦、我们一起读到这个十，我看一下来，到了这个十六节，预备，请。
我的口中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我不计其数。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
好，接下来你看到吗？大卫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仇敌，他得到启示，他不是害怕，他反而知道怎么样跟神走在一起，然后呢克敌制胜。他的祷告非常非常有果效。他说我却，把它画起来，却这个字，看到仇敌了，知道他的诡计了，大概一般人都害怕，再来呢可能抱怨神，为什么我遭到这些呢，莫名的这些打击呢，攻击呢，抱怨神呢，为什么他们还议论我呢，要追杀我呢。他大卫你看他下定决心，我却要，那个却要是他的决心，却是代表反方向的意思，人要走这个我却这个嘛，不一样的方向，人要走右边我却这个边，他可是完全完全的顺服。大卫懂得怎么克敌制胜，反败为胜。他说我却要常常盼望，画起来，我却要干嘛，常常盼望，虽然仇敌要来追杀我，虽然仇敌要来追赶我，虽然仇敌要害我的性命，我却要常常盼望。把它写下来，常常盼望是什么呢？就是心存盼望，常常盼望就是心存盼望。我们每一天请记得，恶者都会想来打击我们，恶者就想会来吞吃我们，但是我们最重要的心存盼望，要像大卫一样，我却要常常盼望。我读了英文的版本就写的 But as for me， But as for me 是什么呢？至于我，别人不是这样，但是至于我，像耶稣一样，至于我跟我家，我们必定什么侍奉耶和华。别人是这样子，但是我呢，我先下定决心，至于我跟你不一样。这是大卫写下来的。所以你看到一些被神所重用的成功的人士，都有不一样的看法， 跟决定。他说至于我，我却要常常什么心存盼望。弟兄姐妹，我们每天有心存盼望吗？我们的困难很多的，可能有些艰难的，可能哇今天得胜，明天又开始有很多问题来了，是不是？也许国家一波刚刚平，又开始有什么了，是不是？很多很多的。但是我们记得，我们要学习这一段，至于我，我却要常常什么盼望，因为盼望是从神而来，学会什么事情都心存盼望。上帝很喜悦我们心存盼望，这是依靠的关键，依靠会带给我们心存的盼望。再怎么知道凡事互相效力，再怎么样神坐着为王，他永远是掌权的，那个叫心存盼望。这大卫你看到吗？他却说我要常常盼望，并且要怎么越发赞美你。好，盼望在前，后面赞美在后，盼望跟赞美是两个连在一起的。好，怎么知道你遵循盼望吗？你的嘴巴就知道了，是不是常常赞美神？赞美神的是当作遵循盼望吗？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神掌管未来嘛，我的生命在你手中，所以我要赞美你。赞美在得胜之前嘛，你心存盼望，你的嘴巴会常常赞美神，起来赞美神。而且第十五节更积极了，除了赞美是个人哦，第十五节更好，我们来读来。我的口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我不计其数。他说他要不断的赞美神，对不对？前面那一段说他不断在赞美神啊，这他说啊，这个赞美你的荣耀终日必满了我的口。但是边呢又说我的口，看到这个吗？除了要赞美感恩是终日我们基本功呢，要感恩赞美是心存盼望，更好的是你的口终日要述说神的什么公义。因为我们知道神会审判嘛，他是公义的主，所以要不断地宣告神的什么审判，宣告神的公义。这个是大卫的很重要整个翻牌的一个关键，他学会宣告出来，主啊，我的家人遇到这个事情，他说我相信你是公义的主，必定为我家来伸冤。主啊，我看到 Best 遇到这个事情，他的丈夫逼迫他不能受洗，主啊，我宣告你的公义，你一定为他来伸冤。这是叫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第二个来，要终日和述说你的公义之后，还有你的什么救恩。大卫不断的在强调救恩，原来神会审判，神也会什么拯救了。大卫不断想说，不断不断述说，我在说神是我的救恩，你一定会救我的。虽然仇敌啊要来攻击我，要来追杀我，但神是为我伸冤，神是会拯救我的神。好，应用在我们现在是怎么样意思呢？扩大版来讲，我们的国家需要公义，我们国家彻底要改变是需要耶稣的救恩。我们要做什么事？除了个人懂得赞美，我们学会要懂得传扬福音。福音就是救恩，福音就是好消息。国家的改变最重要的是要有人传福音，不是谁来当、那个主席啦，当那个、这个委员啦，当那个、议员啦，这个很好，但重要的请大家记得，人就是人嘛，人有限啦，你不要以为韩流上来就完全 OK， 他上来之后觉得哇很辛苦啊，也觉得很重嘛，不是哇，因为谁 要收那个摊子都不容易啊，谁来当都很难啊，对，他也谦卑，他知道他自己无能为力啊。OK， 选上也痛苦啊，不选上呢也难过了。为什么？因为人就是人嘛，很多的无助跟无力嘛。那怎么办呢？请大家记得，唯有上帝，唯有耶稣才是我们的公义，唯有耶稣才是我们的救恩。这个是真正的完全改变的地方。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他说：“我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我不计其数。”啊，因我不计其数，其实那翻译版是这样子的，我要终日要述说上帝的公义，我要述说上帝的救恩。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救恩到底多大多少呢？不计其数，这样明白吗？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救恩到底多少呢？不计其数。我不晓得到底多少了，我从年幼到现在被救多少我也搞不清楚了，太多了。其实我们一生当中是不是这样子？是哦，算了几次，可能你是知道你被救，有时候是神把你避开，你不晓得而已，是不是？刚刚讲的啊， 我们的弟兄这样子哦，被推下去有没有？那是很这个刻骨铭心，知道这个事情的。可是你知道，有时候神帮你啊，怎么转个弯？其实本来车要撞过你，你也搞不清楚，现在已经灾难过去了。所以不计其数，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救恩，在我们一生当中好多次哦，我们要感恩。大卫数不出来，他真的是被神救好多次了。太多次了，而且上帝为他伸冤很多次，神是公义的神，所以因我不计其数，所以我的理解有所不及，我的理性有所不及，因为很多我不懂，但是神真是拯救我的，所以我终日要来述说你的公义，我终日要述说你的救恩。好，接下来十六节，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我当要提说你的什么公义。好，第十六节讲到，除了要述说神的公义、神的救恩，我更是要来说神是行大能的神，他专门行奇妙的事。所以大卫在讲什么？除了感恩赞美之外，我还要更积极的进一步，我要对世人述说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拯救的，上帝是大有能力的神，他行了奇妙又奇妙的大事。那个大能的事叫做大能的作为的意思。大卫呢，很深的从小的母父一直到年老发白，他经历到这三件事。哪三件呢？神的公义，他会审判的，他也知道神的什么救恩跟救赎的。再来呢，神的作为，这是他一生当中很多很多的经历，他把它写下来，透过两节经文就看得出来了。这个呢是神要使用的人。那我们用我们在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讲过，要学会基本款，学会在最软弱的时候感恩赞美，在最危难的时候学会心存盼望，感恩跟赞美。再来更积极的话，我们要集体一起来述说神的公义，述说神的救恩，述说神的大能的作为，那个叫做布道传福音。只要我们做这个事情，神好喜悦，我们相信我们国家是有盼望的。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十七到二十一，我们开始继续看下去。十七，预备，请。
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神啊，你的公义甚高，行过大事的神啊，谁能像你？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求你使我越发昌大，又转来安慰我。
好，到了第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又更具体的了。大卫呢，他从母父一直到现在年老发白，经历多少的沧桑，经历多少的救赎，经历在命带旦夕的时候，神怎么帮助他避开了仇敌的追杀，活到如今呢？他的生命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伤痕呢，有很多荣耀的伤痕，神把他带领过来了。所以他在回想这一生里面有很多感恩的事。后来你看到他在神面前的祷告，第一段好像似乎是求告而已，第二段呢充满了盼望，第三段呢更具体要终日来赞美神，然后要传讲上帝的救恩跟救赎。到了第四段呢，他已经年老发白了，到底还要继续做什么事呢？到底要怎么样述说神的荣耀呢？到底怎么样来荣耀神呢？好，我们看到十七节，神啊，自我年幼的时候你就什么教训我，教导我，直到什么如今，就是年老发白了。好，然后接下来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你看他这一段又讲一次，有没有代表什么呢？他很谦卑，他谦卑呢，求神帮助，一定要跑到见主面为止。我们的祷告每天要吊祷告，主啊帮助我能够有善终，祷告祷告，一直到见主面为止，不要中途而废，不要一头两舌，一定要好好的跑到第一次。我这边告诉我们说，我要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什么下代。好，画起来，这个更棒了。他不仅自己呢有很多的伟大的见证，有很多奇妙的经历在当中，他说我到年老的时候到底要干嘛？感谢主，你就是神成为神重要的器皿了，你要把神在你身上的恩典、作为、救赎、公义、希望全部的要指示什么下一代 New Generation， 就是他的 下一代下一代下一代，我要把最好的传承到下一代来。到我的祷告何等的有智慧啊，愿神专帮助我们哦。超过四十岁之后就开始要记得这件事了，要常常为自己祷告着。第一个要跑到底，第二个要学会传承，不要你自己很厉害，下一代要比你更厉害，不要老是顾自己，要想到怎么成全下一代。我们明年的主题也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要想到下一代，想到那年轻人，想到年轻的夫妻，想到那些年幼的孩子，我们怎么样帮助他们，扶持他们，把我们领受的恩典恩膏荣耀传承到下一代的身上。大卫的祷告是有智慧的祷告，他跟神说，求你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一代，将你的大能指示什么后世的，就新生代的意思。求神给我们智慧，从我们现在开始就预备，我们有的就分享给下一代，栽培下一代，让他们都能够走一条敬虔的道路。好，现在十九节，神啊，你的公义甚高，行过大事的神啊，谁能像你啊？你的公义又出现，到底神到底多大，神的公义到底多高，我们不明白，但是知道一件事情，有一天一定会审判，公义跟审判一定是在一起的。请大家记得，每次你看到公义就想到审判这个字，所以你不要心怀不平，因为神一定会审判这个人怎么样坏啊，哇，现在就怎么样耀武扬威，有一天都会审判，万膝要跪在宝座面前，万口都要承认，那一承认百口莫辩了。OK， 所以我们要记得不要心怀不平，我们懂得原来神的公义就代表审判的意思，他的审判很高的，他的标准非常高，行过大事的神谁能像你，没有。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要天天的祷告求告神，我们要谦卑对着你这位爱我们的上帝。好，接下来哦，你看到他人生的一个经历，他写下了第二十节，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把我们圈起来。原来哦，不仅大卫啊，世世代代的人都一样，我们跟随主的人有没有遇到一些灾难呢？有，而且什么重大灾难，看看春红他们一家是不是重大灾难。是哦，哇，今年的事情而已啊，四月才翻车，现在好像做梦一样，哇，想起来就还会什么，还会心惊胆跳，怎么发生重大的事情呢？那感恩的是，这边后面说必使我们什么复活，英文不是讲到这复活这个词，英文讲到 restore 不是复活的意思哦， restore 是代表什么样，再一次恢复过来，代表说遇到灾难，遇到很大的苦难打击的时候，可能怎么样，不啦啦了，消气了，什么都不能了，很疲惫了，很软弱了，但是神给我们 restore 重新什么恢复过来，上帝专门在做恢复的工作。OK， 那这个中文翻译叫复活，我想大概是死了啦。他代表说我已经死了，死了还活起来，你看到吗？这是何等大的复活的大能啊！感谢主，神专门做大事，而且你看到他从地的深处把我们什么救上来，代表说在阴间哦已经死了，他把你什么救活了。哦，就像挨辱的孩子一样就被救回来了，你看耶稣说啊，这个起来女儿起来，他就起来了，灵魂就回来了，死了但是就活了，这个就是神的大能。所以我们要相信在末日世的时候，神的大能会更大的彰显，越大的苦难越大的灾难临到我们的是国家或者我们个人家庭，请记得这个经文，你叫我们多经历重大的急难，但是你必使我们什么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了。好，多经历也要画起来哦。哦，多经历就是不少的意思啦。说我们人生会遇到很多的经历啊，会觉得痛苦，会啦。OK， 大卫就是年老发白，就写下来很多。你让我们多经历，但是重要的多经历背后呢，上帝的救赎、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公义、上帝的作为在当中。好，才来你看到这些过程之后，才有这些二十一节，求你使我什么越发昌大，又转来安慰我。好，你看到透过急难，透过这些重大灾难，我们祷告确实神使我们 restore 恢复，并且越发什么昌大。好，昌大就是壮大的意思，让我们越来越昌大，虽然恶者打压追杀 逼迫苦难临到，但是我们却越来越什么强大。这是神训练教会的方法。教会受逼迫的时候是不是越来越强大？是哦，很奇妙、哦、越逼迫的地方，哇，福音传得越快了。这是教会很有潜力的地方。我们祷告，谢谢主，我们教会呢从来没遇到这种事，台湾的教会了。后来你看到吗？我这次就打赢，看见神的作为嘛，求神帮助我们越来越什么强大。以前的教会也没有这样合而为一了，大概都是宗派了，对不对？或者是分语言嘛，你是国语系的，我是台语系的，然后他们听到就是分裂的这样的情况。感谢主啊，现在很奇妙，大家什么紧紧的扣在一起，因为才6%嘛，再不连结那还有机会吗？再不合一还有机会吗？所以很多很多的铺陈，很多的祷告，求神怜悯。后来感恩神，就让我们经历到他是使我们越来越强大的神，也是使来安慰我们的神。好，接下来22节到24节，我们看到结论的地方呢。22节，预备，请。我的神 啊，
神啊，我要鼓瑟起称赞你，称赞你的诚实，以色列的圣者啊，我要弹琴歌颂你。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灵魂都必欢呼，并且我的舌头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因为那些谋害我的人已经蒙羞受辱了。
好，这边讲到大卫，你看到年老的时候他写下了这一篇最后的结论，他说谋害我的人蒙羞受辱了。所以他的一生当中有不少的这些逼迫，有不少的被追杀，有这些仇敌在当中。他真的结论你看到吗？他结论22节说，我的神啊，我要鼓瑟赞美你，称赞你的诚实。那个诚实是 faithfulness， 是叫信实的意思。我要称赞你的信实，以色列圣者啊，我要弹琴歌颂你。你可以想象吗？大卫到年老的时候还在弹琴歌颂，哇，老老的时候还拿起琴在歌颂神，我觉得啊，很美的一个幅画。愿神祝福我们到老还要歌颂赞美神，可能声音都已经沙哑了，可能破音了，但是神好喜悦。你想到那个老人家在弹琴歌颂神，是充满了智慧，充满了感恩跟感动，你很常一边唱就一边流泪，要多少多少的回忆，多少多少的纪念，因为神是带领我走过来的。愿神祝福我们到老都要弹琴歌颂神，到老都要来称颂我们的神，因为他是我们的主。我要弹给你听就好了，不管破不破音，弹给你听就好，因为你真的是配得我称颂赞美的。好，接下来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灵魂都必什么欢呼。好，代表全人、啊、我歌颂的时候除了琴声要出来、哦、鼓声要出来、啊、琴声鼓声都出来，重要的是我嘴唇要出声音。我的嘴唇是神最喜欢听我赞美的声音，我在神面前一定下定决心，无论在什么年纪我都要歌颂你。我的嘴唇和我属的灵魂都必什么欢呼、啊、英文是没有直接讲灵魂这个字啦，他说我的嘴唇不要 shout for you。 shout for you 是什么意思呢？对你欢呼。哇，我就觉得哇，大卫他不是唱那个慢慢的调，他是唱快的调，你知道吗？他唱的是很快，你要他欢呼啊！哇，我就听的时候觉得感谢主，盼我到年老的时候还是大声欢呼。大声欢，你可以看到老人家大声欢呼的样子吗？手脚慢了，可是大声还是欢呼、啊、哇，愿神祝福我们一群老人家都是这样的人。我觉得哈，这次我参加了这个超自然特会，我觉得哇，一定要学习欢呼啊，欢呼！你看他们欢呼的声音很大声，有没有？而且欢呼，一直欢呼，有没有？欢呼不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心。盼望的行动，一欢呼神荣耀就降临、哦、而且喜乐的欢呼、哦、到最后你看到吗？都不用按手祷告，神荣耀降临，很多轮椅 就站起来，那些有吗坐轮椅的、哦、拐杖就丢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欢呼，他们赞美。我们教会的欢呼还不够了，我们有歌颂，但是欢呼呢比较少，好吗？我们传道人带敬拜人多带大家欢呼、哦、告诉他们这个经文，欢呼呢会带来神的什么荣耀。特别呢，从老人家就开始欢呼起来，我就哇，你看老人家都欢呼了，这少年家不欢呼没赛、嗯、大家都要起来欢呼赞美神、哦、他说我的嘴唇还有我的灵魂都必什么欢呼、哦、这很重要。 Shout for joy， 喜乐的欢呼了、 好 ，shout for joy。OK， my lip will shout for joy。我的嘴唇都要来赞美神，要开口。好，接下来呢，我的舌头除了 lip 之后，还有 my tongue， 我的舌头。你的唇跟你的舌头都连接在一起。好，我的舌头呢要怎么样？终日讲论你的公义，要传讲，要不断的述说，就是等于说我们要传讲耶稣，我们要布道，告诉大家神会审判。我们这世代最大的盼望就是神是公义，这世代最缺乏的就是公义，不是吗？最缺乏的就是公义，哪一个国家都赶快呢？很多不公不义的事，不要以为台湾才有不义啊，你到哪个地方都一样。你稍微看一下世界的新闻，都需要什么公义？我们要述说上帝的公义，讲论的公义，因为那谋害我的人已经蒙羞受辱了，代表神已经审判。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透过了七十一篇安慰我们的心，因为你是公义的神，你是带给我们盼望的神。虽然有仇敌像这个红教的狮子遍地游行，但是耶稣已经胜过了仇敌。主啊，仇敌已经在你的脚凳上了。主，我们靠着你已经刚强得胜，我们靠着主一起得胜了。主，我们要用夸奖的声音来赞美的神，用喜乐的声音来赞美神，并且要欢呼喜乐，因为我们主是得胜的主。你必叫我们 restore， 必叫我们 renew revival。 主，我感谢你赞美，保守我们多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心存盼望。好不好，我们神的精兵战士起来祷告，起来赞美吧，开口的祷告。来，哈利路亚，赞美神。